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Barry。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他跟一般的法律人呢有非常与众不同的经验，那他就是詹廷瑜詹律师。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廷瑜詹律师 Nicole。
嗨 Nicole， 你真的经历过太多不同类型的职涯，尤其是那些很多职涯是一般法律人根本不会接触到的。那之前在 NCC 是当主委，然后在法律相关的职涯呢，你也做过泰影的合伙律师，还有这是泰影是一间电信传播领域很知名的事务所嘛，然后还当过正卫的法务长，也当过资策会客法所的所长。那除了这些法律的职涯之外呢，你还担任过很多文化创意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你当过很多电影的编制，还有《复后七日》这部电影的制片。那我相信大家对于就是 Nicole 的职涯怎么走成可以走成这么多元的一定很有兴趣，所以能不能麻烦 Nicole 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的生涯的历程跟职涯的历程。
好，谢谢。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些学历经历还有经历过的这些职涯，都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一个人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职涯的路线。但是我想其实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清楚，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上个礼拜有一位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位电脑科学家叫做这个Jose Stan Dr. Stan。那他是Computer Science 的 PhD。那他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他因为运用他 computer graphic 的专业，然后他拿到了好几座的奥斯卡金像奖。那他在台大资工所的演讲里面用了一张 PowerPoint， 深得我心。他画了三个圆圈，那第一块是 Art， 第二块是 Code，
是
第三块是 Mathematics， 而这三块就是他的最爱，而这最爱的交织成他 Computer Graphic 的生涯。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说的是，第一个 Art 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部分，第二个Legal 就是我们的法律的背景，是我的专业。那我非常的喜欢法律，那我也投注非常多的心力。它是我在大学跟这个研究所就是硕士之后，然后包括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以法律为专业作为出发。那第三块就是跟科技有关，因为科技对我们人类带来的冲击，所以当这三块交织之后，就形成了我现在的一个生涯。那当然这是一个鸟瞰啊overall。那可能我等一下可以再往 go detail 的地方再来跟大家描述。
那方便请教一下 Nicole， 现在是从主委的位置卸任下来之后，现在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还是回归到 as a consultant 跟这个律师的身份。那但是他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是综合过去每一段职涯的经历，然后做的是不同层次不同 issue 的工作。我再回过头来谈刚刚谈到的那个比较具体一点的去谈好了就是说，因为从以前小时候当然喜欢文学音乐艺术art 的这些领域的东西都一直是我的兴趣。那可是因为我自己知道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好像你要去做一个艺术家，家里的人不是那么赞同。那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我很喜欢画这些建筑设计图啊，会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你总觉得说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个一般大家觉得说比较可以接受的职业。那我自己本身的逻辑很强，然后我的头脑算是还蛮清晰的。那我非常喜欢分析问题，所以我觉得法律对我来说应该也会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
这两个特质听起来有点冲突，因为艺术是很感性的，
是，
然后解决问题它是非常理性思考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左脑右脑应该都还蛮发达的。当然这个东西需要一些生活的培养跟这个基础的训练那所以其实那因为我自己我父亲也是念法律系，所以他当然也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从事法律的工作其实也蛮好的。那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当一个律师，这样子我至少这辈子就最少就是一个律师。那当我有一个可以 基本大家可以认同的这个工作，我就可以背上这个为基础再去做更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那时候最早的初衷其实是这样。那所以后来大学其实我大学其实并没有考很好，大一是那个历史系。
Oh, OK。
对，我那一年大学联考的时候，我的分数是填到台大历史系，所以我的大一是历史系。然后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历史，真的很难抉择。那我大一的时候拿了书卷奖，因为我觉得历史在历史系的训练培养我有一个史观宏观的视野，然后让我学习到任何的事情不能去脉络化，你单点的事情如果放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
没错，
所以今天历史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status， 其实是它是不能去脉络化的，它必须有很多人事实地物的分析，而且史家的精神就是要秉笔直书，
对，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批判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大一历史系的训练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价值的追求，以及做学问做事情的态度，对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但是因为也还蛮幸运的，就是大一拿了书卷奖，所以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转系了，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转到法律系。
OK，
那我用三年的时间把所有法律系的学分修完，所以我还是一样就是应届毕业。
哇，那这样很厉害，
法律
系的课还蛮重的。
可是当我在念法律系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很多必修，那法学组那时候包括英美法侵权这些也都是必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去思考，虽然那时候法律的分科分就是未来的职涯的领域并没有区分的那么细，
是，
可是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想把我的专业跟我的兴趣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好，智慧财产权在学校里头那个时候都还是只有选修，而且选修的人好像不太多，
现在也是选修，
也是选修。
对对对，
好，可是现在比大家比较常听过智慧产权，大家可以想象30年前，
对，那个
30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大家不要怀疑我是 B75 的，所以我明年要 B75 30重聚。那个时候我选修了专利商标著作权，好，其实我都有选修，然后我就希望我的未来的职涯里面能够跟这些相关的领域能够有所结合。
嗯嗯，
好，那当然也很顺利，我毕业之后考上律师，那个时候是最后一届也不用实习的律师。
哦，
对，所以我就直接当然家里的人也会希望说你要再继续出去念博士啊什么的，
是，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已经考上了，我要赶快，就会觉得很想赶快到职场上去有一些历练。那一方面又希望可以跟我自己的兴趣能够相结合，所以我当时找的事务所就是以在当时是以著作权为专业的，
对，
最有名的两大事务所之一。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做著作权最有名的两位律师，一位是张静张律师，一位是萧雄林萧律师。
是 是。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到张静张律师的事务所。
Oh, okay.
好，所以我第一份的这个作为律师的工作是在张静的律师事务所。那但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智慧产权的概念还没有那么普及，对，而且那个时候也当然那尤其是他又是主任检察官卸任，所以他也有非常多重大的民刑事的案子，所以我其实非常好的律师的训练也是他那个时候，当然还有我第二个老板啊，罗明通罗律师。罗明通罗律师
是
接着张静张律师之后最有名的著作权的，
对对对，
尤其是他已经把著作权又带到网络法律跟科技法律的领域，因为那时候 technology law 就是电脑法刚开始，所以我在1997年出国之前，1991年考上律师之后，这5-6年间，我就是在张静张律师事务所及罗明通罗律师的事务所。那个时候就有质疑智慧产权，特别是著作权是我的最爱，作为我的专攻。可是因为他们两位的事务所有非常多重要的民刑事的案件，所以我的书状，我的诉讼的技巧都是他们亲自带着我
手把手
带着。对对对，就算是算是有我自己学习到很多了，那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所以一路就这样。那当时跟智慧产权有关的案件 早期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当然科学园区多多少少陆续开始有一些跟这个
那个
当时的 computer program 还没有以专利作为保护，那个时候还是著作权。
著作权，
对，著作权，因为电脑软体的专利的保护是到1997年开始，美国才有这个专利，然后之后才我们才有电子商务的模式，各种不同专利。在当时 computer program 还是就是一直到现在也都是以著作权了哈，
对，
著作权也都还是 computer program 是电脑程式的保护。那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跟智慧产权有关，比如说这个词曲伴唱带的纠纷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多像 KTV 啊，
是是是，
还有这个伴唱带，还有甚至当时公开演出权的这个权利入法了之后，到底什么叫公开演出，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对，所以就会有很多透过诉讼的方式来希望可以得到法院对于这个法条解释的定义。然后另外还有很多像这个像任天堂啊，像这个三国志这些商标，这些很多非常多，就是仿冒等等，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这种IC 设计的侵害啊等。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一般诉讼案件什么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包括鲁人勒赎这些案子我也都处理过，对对，有非常丰富的诉讼经验。
那个年代的台湾是不是还是被称为是盗版王国的台湾？
那个时候其实对，就是那个名称可能还稍微有点跟台湾有比较深的连结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贸易301谈判的关系，所以其实台湾的著作权法跟相关的智慧产权相关的法制一直都还算蛮国际化的。
是，
虽然这些像伯恩公约、罗马公约什么这些公约都是联合国在照管，那 IPO、WIPO 在处理，那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联合的会员国，可是那时候开始准备要加入 WTO TRIPS 嘛，与贸易有关的智慧产权的协定，所以我们一样是 follow 所有的这些国际公约。那再加上透过这个301谈判，大概我们在相关的法制上面也都去做不断的修正。那唯一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当时的这个工业设计，因为工业设计法其实也是从巴黎公约以来非常重要的一块。
是，
那可是那时候台湾并没有单独的立法，那日本有所谓的意匠法，那那时候在谈判里头其实有提到这一块，不过后来台湾是把它修正在专利法里头，把发明新型新式样去做，现在是发明新型跟设计，对对。對，好，所以大概智慧产权的法制大概陆陆续续在那个过程当中完备。
了解。了解，
然后大概到差不多93、94年的时候，94年之后，这个 Internet 开始商用化，那个时候就开始会有一些跟网络有关的案件出来了。而网络里面第一个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著作权，
对，
因为你当时虽然频宽不够宽，传输的速度比较快，可是至少可以传
文字、
传图档，
对，
所以所有的在网络上面的 forward 或者是你 download 这些，其实copy 全部通通都是所谓的重制有形的在线，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有蛮多这方面的议题跟这个新的产业的这种创业者或者是企业界，他们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产生。那我们 as a copyright lawyer 就第一个就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慌张，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还不像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是电脑原生族，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根本
没碰过，
完全没有修过电脑，而且大学一毕业出来当律师都是秘书在帮忙打字，我连 word processing 都不会，所以后来整个就开始再去了解网络。那时候我非常认真，我还去这个恒毅资讯上课，好像在帮他打广告，就是在上那个 Seven Layers 电脑怎么拆解，
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看。那时候我还印象非常深刻，那老师每次都说啊，你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说老师你不用管我，你就 go ahead 继续往前，我只是要一直不断的听这些 terminology。我的任务非常简单，我就是要让自己习惯于这些环境跟这些 terminology， 让我的 client 在告诉我这些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的时候，我可以能够理解这些用语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身为一个科技法律的律师，从那时候开始走上不归路，每天都必须要读书。我 even 到今天为止，我每天早上5:30起床，我读所有的新的文章。
有看紫薇的脸书常常
是。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走到接下来就开始往 internet， 然后当然科技领域里头的专利啊各方面的这些都其实是一直不断，但其实我真正最喜欢还是著作权啊。著作权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学说跟理论，还有各种不同的实务，更何况后来发展的创意产业它非常非常多元，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再讲到这一块。
对，说到创意产业，所以主委 本来你是做制裁相关的，然后97年就出国了，出国念的是
哦，我那个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快要30岁了，然后觉得说至少虽然自己可能这辈子大概不会走这个学术跟这个拿 PhD 走学术研究的路线了，可是至少 go further study 有一个 master degree 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所以那时候大概要赶在30岁以前赶快去念一个 master， 那时候就选择去英国，因为我比较喜欢欧洲。
OK，
对，而且全世界第一部作权法是 Anne Act， 就是英国的这个安妮女王的法案，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很自然的就选择去英国。然后我97年的时候是到伦敦大学的 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 当然现在又名字又稍微又改了一下了。对，那这个因为他在伦敦大学的Queen Mary 在伦敦大学的 College 里面是以这个 commercial law 跟 IPR 著名的，对，所以我就到那边去。那我主要选修的科目就当然智慧产权、网络法律，还有这个科技法律，
就是刚才提过的，
对，就是刚提过的，就是把这个新的跟科技跟这些去做结合。所以我的 master degree 是这个maste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因为我只要三个 subjection 就在这个领域里头，我就是智慧产权。但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一个 master 要选四个科目。我第四个科目就是选了一门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 law school 选课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熟悉的这些领域，我把课选了之后，我发现，哎，为什么会在 law school 开 telecom 相关的课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那时候才去惊觉到说，哇，这个大环境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往汇流的方向来走。我们以前打电话看电视都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可是因为科技技术的关系，让所有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都产生了汇流跟融合。
对，
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时候刚刚才开始启动，然后英国整个欧盟整个就是在电信跟网络的领域，它开始做 harmonization 跟 liberalization。 其实台湾整个电信通讯的环境跟欧洲是比较相似的，
是
因为本来 provide 这些 service 的都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然后之后再变成公司，然后变成公司之后再民营化。就像中华电信本来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后来变成中华电信国营的公司，然后再 privatization。 所有的欧洲也都是这样，像 British Telecom、 Deutsche Telecom、 French Telecom 这些其实也都是这样，之后才有所谓的民营化。所以
英国也是，
英国也是，
所以只有美国是，
只有美国它美国它是一个private sector 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你看它像谁控制了总开关，这个他写的 Tim Wu 写的这些，他最举的两个产业，一个电信一个电影，
对，
刚好都是我最熟悉最熟悉的产业。
那时候请 Nico 来导读。
对，那这两个产业它其实都是以大到没办法了，反垄断。等一下我们也会去看反垄断的概念，在现在这个时代跟当时反垄断的概念会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市场的定义是非常好去界定的，可是现在你当你传统的反垄断法要去界定市场这个定义，它已经没有办法再用过去的概念去看的时候，那反垄断法它应该怎么样与时俱进，它怎么样去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对，
其实 everything 都在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好，那所以那个时候像美国它的电信是 AT&T， 好，很大，然后之后 break 用 antitrust 的法律。那电影也是一样，最近大家常常在看到的这个纷争哦，我想大家对于电影产业之所以后来会这么有兴趣，是因为 Netflix 它现在打破了这个艾美奖的这个界限，然后当它要去进攻到奥斯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受到非常大的阻力。
对，
那为什么？其实电影的产业在美国也是有这么长的历史，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派拉蒙的案例，
对，
才把上下游的这个切割好。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法律，当它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它就有非常多故事可以说，否则法律人永远只能讲法条。好，那可是当它跟整个 domain 的 paradigm shift 在产生结合的时候，它就有非常多动人的故事，它有非常多企业的血泪交织，然后像这个 Beta 跟这个VHS 哦，这个征战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
然后现在平台跟有线电视哦，这个长期以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征战？还有像这个很多专利，这个很多，这个其实是当法律接跟产业产生结合的时候，它就是有生命的。
嗯嗯，
那就是有生命的。好， 那所以后来出去念书大概就在这个领域用一年的时间，好，很辛苦的，就是因为英国的他的硕士他是这样，他就是修一年的课程，然后必须要考试，你如果 fail 的话也没有什么学分再延到明年或什么，反正就没有，就是要么就全部第二年再重来。
哦，
对，所以三个 term 一个一年，然后就还算蛮辛苦的，就后来拿到 master， 然后本来有燃起我继续要念书的兴趣，
往博士念。
对，但是后来实在是真的台湾有太多的事情，而且那时候刚刚好台湾开始电影自由化，大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台湾中华电信是1995年成立公司，就是刚刚讲的，先从政府的一个部门变成一个公司，嗯，然后之后台湾整个电信市场因为加入 WTO， 我们必须 liberalized， 我们必须要电信自由化，嗯，大家应该常听到电信自由化这个名词，也就是说你的竞争必须要多家，你不可以 monopoly，
嗯，
所以你固网必须要第二家第三家，然后你的这个，那你为了要让这个能够产生最适当的竞争，你必须要很多配套，比如说要有号码可惜，
哦，
你如果你要开放市场，结果你没有号码可惜，你还是让他没有办法竞争，
嗯，
你就是号码可惜，你 user 才会说，哦，我有号码可以带着走，我不用因为担心我的朋友找不到我，所以我才有可能去选择第二家或第三家新的选择。那像类似像这些有非常多的这个配套的措施，必须要在整个 liberalized 的市场上面要去做很多 regulation，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才就放弃了继续念书了，然后回来之后就到泰影法律事务所。那泰影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泰影在当时确实它是在电信传播的领域算是第一把交椅吧。
对对对。
然后再来还有当时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第一波 .com， 那个时候网络已经从刚刚讲94、95年开始商用化之后，到98年到2000年，这个是第一波在 dotcom bubble 之前最高的一个高潮。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在上面就 try and error 了哈，因为那一方面底层的电信传播的技术在不断的进化，
对，
好，以慢慢的开始电信也可以传 data，然后电视也可以上网，
是，
好，然后慢慢开始 voice over IP。你也可以透过网络来讲电话了，
对，
所以这几种不同的网络产生汇流的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个时候技术发展还在演进，而上面开始已经有一些 over the top 的 service 可以出来了，
嗯，
那所以有很多 internet 上面的 business 就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在第一波 dotcom bubble 之前，那个应该算是所谓的电子商务早期，好，初期电子商务开始发展，
是，
那那样子的一个电子商务早期开始发展，除了基础的电信自由化这些相关的法规之外，很大的一块就是电子商务的，不管是消费者的保护，还是在这个上面需要有的一些跨境传输的这个规范，
嗯，
所以那时候 OECD 开始就有一些跨境，因为这是跨境的业务，它是属于国际的，这个已经不是原单一的国家可以去处理它这个单一的规范了。好，它必须要有很多国际上面的讨论，所以 OECD 那时候在1996年也揭示了一个电子商务的 guideline， 从当时就确认电子商务就是以 self discipline 为原则。好，那当然它还可以可能衍生到很多比如说著作权的侵害了，那就各该法规本来就有一些国际上面运作的机制在走，所以一路就到那个时候98年到2000年就在泰影做跟通讯传播的 liberalization 跟这个 privatization 还有电子商务那一波几乎所有新兴的法律都在那个当下产生，然后学习到非常多，
那个，台湾的律师还没有到很多，那投入在这个领域的律师是还有其他的
大家想象那个 scenario 哈，就是说even 在当时连做所谓的智慧产权的律师都非常非常少，
对对对，
那更何况再跨到科技的领域，
对对对，
而且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在这一块里面他已经不是单纯说我是律师然后你是科技的创业者然后我们来谈我帮你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想象那种 scenario 就是说他所有的 business model 都是创新
的
然后他可能会颠覆过去所有的游戏规则，而他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过去的人其实是没有体会过没有经验过，那如果说纯粹的 legal 他没有办法了解那个 business model 的时候，你连合约怎么帮当事人 draft 你都写不出来，
嗯，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其实对我这一后面的职涯影响最大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 法律很重要，可是法律不能单独成事，
是
它必须要能够跟不同的 domain 结合。
嗯嗯，
好，尤其是你要去 serve 的企业或者是这个产业，它本身的 ecosystem， 它的产业链，那时候还比较没有 ecosystem 这个名称，那时候比较多的是 supply chain。
嗯，
那时候讲供应链
概念，
哦，供应链，然后它的服务的营运模式。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even 是在谈 liberalization 的这个那你必须跟什么，跟经济学的人，跟学经济的，因为你到底一个市场里头几张执照是刚刚好，
嗯，
最是竞争，它会很多 competition 的观念，那也不是传统的法律人能够理解的。
对，
那另外还有像很多电机系啊，
技术系，
对 computer science， 就是非已经完全就可以理解说我必须要跟不同领域的人一起合作，而且我 learn lots from my clients。
嗯嗯嗯，
这个是当时那几年对我来讲，你要说冲击也好，或者是改变我的 mindset 也好，那所以对我后面的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我非常习惯而且也乐意跟不同领域的人合作。
嗯哼。
第二个，法律真的只是一个 tool， 它不是终极的目的，它必须要能够为产业服务，或者你的目标设定得很清楚，你才能够发挥真正具体的效用。否则为法律而法律，不管走到哪边，永远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会制造更多问题的人。
对，这好像我们目前为止每一个来宾基本上都会讲到类似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从客户端会学到很多，然后法律是要跟着产业，跟着社会的脉动在走，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是。
那这边是到科技法律这一块的职涯，那还有一块职涯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跨足了电影产业，包括做编制，包括做制片。
嗯，
那这一块诸位是怎么有契机进入？
好，在这个之前我想稍微先讲一下就是说我在科技的领域其实也不是只有做科技法律，我大概有将近8年的时间我在科技相关的法人或者是企业，但是我不做 legal。对，包括我曾经在资策会担任6年的主秘，然后还有到硬体的公司，到企业担任集团，虽然是挂法务长，可是其实我是在看投资，看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
泰影离开之后的，
对，泰影离开之后，泰影离开之后，一直到我做电影之前，我有8年的时间，大概7、8年的时间，其实我都是在 ICT 有关的相关的组织或者是机构或者是企业。
嗯，
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离开泰影的时候，我就是告诉谢律师说，我不想再做一个 pure legal 的 lawyer， 我想要了解 industry 到底怎么回事。
了解。
对，所以那时候当然因缘际会啦，哈，那中间就不谈了。但是就是2000年到2006年，我在资策会担任主秘，不是在科法哦，
不是在
对，不是在科法，对，就是资策会有科法所，
对对对，
那个是后来我有担任过科法所的所长。但是2000年到2006年，那个时候在资策会的科法还叫科法中心，
嗯，
可是我也没有到科法中心担任主任。
哦，
我那个时候是在首长区，就是在担任主秘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要协助所有的这个执行长、董事长的所有的事情。
了解。
那对外的沟通联系，还有很重要的负责国际合作，负责PR。
Okay.
负责 PR， 包括跟国会、跟媒体、跟地方这个电脑工协会等等之间的这个 relationship， 还有做国际合作，还有新创，包括资策会的育成，不是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创投，好，资鼎那个时候也协助成立，然后后来去 operate 育成中心。
Okay.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充分的深入的去学习台湾 ICT 产业的产业结构，对，产业的结构。那个时候刚刚好台湾在发展这个医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到智慧化嘛，要到 smart nation， 可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 e-government 开始在推动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我刚刚讲的98年到2000年，那时候开始电子商务开始蓬勃发展，那商务电子商务里面很多 business model 其实不是那么清楚，可是有一种服务是非常清楚的，是什么？政府提供给人民的服务是最具体的。
对对。
所以当所有医化的工作在推动的时候，除了企业本身的 supply chain， 它要做各种医化的这个通关贸易啊，还有这种这个资料的上网的连接啦等等，这些医化 ABCDE 的这些资料交换等等，这些 企业界的医化这个要去做之外，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如何让政府的对人民的具体的服务也能够医化。
嗯哼，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很多像互证电脑化啦，还有像这个金融的这些医化，那个时候蛮多医化的工作的规划还有部分工作的落实，其实那个时候是在资策会，所以我刚刚好在那个时间点。
OK，
那当然资策会那时候他也是负责推动台湾的硬体的制造的，这个像我们的 MIC，
嗯，
资策会的 MIC 提供非常多产业发展必要的这个市场情报，
嗯，
市场资讯，半导体啊，面板啊，还有这个 IC 设计啊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对我六年的时间 deeply involved 到台湾 ICT 产业的发展。
OK，
对，然后之后离开到硬体的产业去担任这个法务长跟这个特别助理，其实就是在看怎么去落实到产业里面。
嗯，
所以我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是在 ICT 的产业。
嗯，
对，
已经不是纯软体了。
对，那个时候已经，对，那个时候已经就变成是说刚刚好在产业也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对，
嗯嗯，那后来之所以会跨到文创，是因为回过头来讲到最前面，就是说心目中当然还是心里头还是会希望能够做跟刚刚讲以著作权的标的为主的这些领域里头有关，能够想办法去让它产生连结。可是大家要就是理解一件事情，我 always 没有放弃法律。
嗯，
法律一直是在我的 DNA 里面，
是，
而我一直让我自己的法律的专业随着我有兴趣跟我当时在另外学习的这个产业要能够非常密切的扣接在一起。好，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掌握你的核心能力，
嗯，
而你这个核心能力要怎么样去扩散跟发挥它最大的效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 always 没有放弃掉法律，而且法律一直在我的这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 Nico 没有把法律当成一个职业，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工具，
它就是一种身份吧。你说律师，我 always 一辈子都是律师啊。我妈妈很可爱，她问我说现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就是回去当律师跟顾问啊。她说可是你又没有到律师事务所工作
就是她认知的律师一定要在律师事务所。
对，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很可爱。那我也反过来讲，就是说那是我的一个身份，
是，
但是这个身份可以在很多的地方做不同的发挥。
嗯，
对，所以我 always 会是一个 lawyer， 是一个 consultant， 这个是完全都不会改变的。
没错没错。
对，那个时候就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创意产业最早开始让它成为一个产业的名字是在英国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托尼·布莱尔上台，就是工党上台的时候，他就开始推动所谓的 creative industry。 他们的 creative industry 前面没有加一个文化，就是 creative industry。 那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英国在论述创意产业的这个论述哦，因为它指的是创意产业最重要的，它的是以智慧财产权为核心，能够创造财富跟就业机会的产业。好，如果我们在推动创意产业没有掌握这个原则的话，其实是很难往前去推动的。
就是有保护才有进步。
是，而且这里面的保护有的时候它可以创造，它可以运用产业的逻辑去做投资做这些，那有的它是无形的资产，它是没有办法创造，它是没有办法产生产值，可是它会让人类的精神文明能够往前去提升。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靠政府或者是像这种无形资产的保护或者世界遗产的方式去保护它，或者像原住民的一些相关的法案的规定，法律的制定。那这些其实都是在广义的智慧产权的范围里面，而创意产业就是以这个为核心，而以这个核心里面它会隐含的几乎是我们所有社会上，如果你要把它延展到最广义的话，其实它是社会所有的产业都包括在里面，包括我们的 lifestyle。
对，
而它最核心是创作，而它在外面的在一圈，其实它就是会有如何让这些创作成为商品化可能性的一种人就会产生，比如说策展人，
是，
比如说 aggregator。
是，
然后再往在外面一圈，可能它会有行销，它会有这个智慧产权的交易 merchandising。
是，
然后再更往外，可能是所有受惠于 创意而产生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价值或者是其他的、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social movement。 所以我认为创意产业的出现其实它是带动这个 social movement 很重要的一块、
嗯、
那但是我们如果在发展创意产业没有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其实是很难让这个个别单点的小的创作或者是个别单一的产业能够产生网络效应的总效。
了解。
好，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曾经是台湾这个文建会时代的文创产业专案办公室的主任。
嗯，
所以台湾的文创产业包括文创法，包括这个这个后来投融资的机制，都是我那个时候规划的、哦、对。那个文建会文创专案办公室主任就只有那一任、嗯、也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规划了之后，我就去拍电影了，去真的就是卷起袖子来下去做 OCHU 就对了。对、
嗯、那时候是在拍电影的时候是做什么样的？
我那时候是做 producer、
哦、
我那时候台湾英国那时候推创意产业，还有美国他不用特别推，他作为创意产业之一的这个像影视产业还有其他的这些 design 的产业，他非常非常强大。那台湾慢个十年总差不多了吧。我觉得2007-2008 it's about the time。 那当然你说硬体或者是制造的思维标准化的思维很强，那可能我们到现在的转型都还有点辛苦，可是你总是要做啊、
嗯、
总是要做，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在做这种标准化规格化的这种产品。
是
这么多年轻的创意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发挥，所以 it's about the time，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差不多应该要去带动创意产业这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好就是在文建会文创专案办公室的时候，就是去规划这些相关的配套。然后那也是一样 again， 就是说当我要了解一个产业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跳进去。但是要很重要，就是如果你 as a lawyer 的话，这个产业里面的人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去请律师所以你可能会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你不太能够知道这个产业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一个 position， 然后进去跟他们 work together。 那你知道我们从小就是你也不可能去当导演嘛，也不可能写剧本。有啦，现在有很多法律人很喜欢写剧本、嗯、可是那个其实是也有很也是有一些 domain， 不是说你会写文字就可以写成剧本、嗯、剧本有它剧本写作的方式。好，那当然也很难去做 cameraman 啊什么这些。那我就理解到说 producer 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适合专业经理人或者是有 legal background 的人或者是财务背景的人来担任。
对，对我们这些门外汉而言其实不太理解说制片、哦、producer 应该是制片。
好，对对
对，他的工作内容具体来说。
好，这么讲哈，就是说好莱坞有一句名言哈， producer， 当然他 producer 有很多种不同类型，有 executive producer， 有现场的 producer， 有 line producer， 有各种不同 producer、嗯、但是 as a whole 就是 producer 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其实是电影就是第一个开灯的时候他就在，然后一直到最后关灯的时候他才离开的人、
啊、
也就是说一部电影他如果以它其实一切都是还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如果我们来看一部电影它的组成，它必须要有剧本，那剧本可能来自于原创的小说或者原创的文字，那之后再改编，或者它是一个原创的剧本、
嗯、
那它必须要然后之后它要去找这个导演演员，然后在上面要组合音乐，然后它要有很多创意的人在这里头工作，让它形成一部影像的作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有人把这些都 coordinate 起来。如果我以比喻来讲的话， producer 呢他其实最简单来说他就是在整合这些所有资源的人。如果以一个新创的公司来说，我们讲一般一个新创公司大概5到7年，然后你要 IPO 或者是被 M&A 好、
嗯、
那一部电影如果规模稍微大一点，你想就是小卫拍这个塞德赫巴莱他是因为或者他就是因为一部这么规模的，他必须要筹备很久的时间，所以他中间先跑去拍了一个《海角七号》。
对对 对, 對。
好，那还有像这个比如好莱坞哈，像 Level 拍，他也是很久的时间。那这个中间的时间，大概假设以一个新创公司来说的话，他其实 producer 比较像 CEO，
嗯嗯，
他必须要去 coordinate 整合所有的资源，
是，
然后他还要 成这个董事会、
啊、
对不
对？
从董事会可能包括你的投资者，可能包括政府的辅导金，可能包括国际合作的这个制作委员会等等，你要去跟这些人沟通嘛。然后之后你要怎么样让导演比较像什么？像 CTO、技术长、那技术长里面他要再把里面所有的技术跟专业的人员去做一个最好完美的呈现。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比喻不一定那么贴切，但是可能一般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
简单来说就是拍电影核心那个拍摄以外的工作 producer 都要 去参与，
但是如果是这种executive producer 或者是 creative producer， 他可能还会 involve 到创意的发想跟这个电影的方向，好，也不能说全部都让这个导演跟这个就是去决定所有的那个，因为他有些会兼顾到
市场的考量，
好，会牵涉到后续的行销的搭配，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producer 他其实又比单纯的这个又再多一点，他可能还需要掌握到整个产品或者是服务的这个市场的定位，市场的定位，然后 go to market 的这个节奏的安排，还有他后面必须要跟很多，这个只是制作、哦、他还必须要牵涉发行、行销、应演等等这些东西，他要跟周边的这些相关的配套全部都要能够搭配，这个就是整个影视产业的 supply chain 一环扣一环。
是，
那 producer 其实就是要去把这些所有去做一些整合。
嗯，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说，在整个强大完整的电影产业或者工业，因为它是1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爱迪生发明这个那个录影机，
对，那时候还在美国东岸，
对对对，然后当然大家说哦，法国是卢米埃兄弟，好，也是两边就看哪边是第一，好，那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角色是重要的。那但是在台湾一直没有让我们的电影跟影视成为一个产业化的 supply chain、所以大概过去比较多是以导演为核心，
是，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个角色可能是适合我可以来involve， 然后可以来了解这产业。那刚好也非常 lucky， 我那个时候刚好在网络上就看到当时的新闻局有开一个国际电影制片班。
哦，
那个时候应该新闻局花了蛮多的预算，其实请的都是好莱坞最顶尖的制片，
哇，
在台湾来上课。好，然后那时候在北艺大，我就去报名了。然后也就只有那一届，没有前一届，也没有后一届，就那时候就那一届。然后那时候去上课，哎，也没有去，因为那时候电影产业很可怜啊，最惨最惨的时候，所以也不会有另外有很好的 job 的人会去看说要来上这课，
所以去的都是
线上，继续在那边为了热情，为了理想，继续在那边非常努力的，可能是编剧，可能是导演，可能是影视圈的这个工作者。然后那时候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有一个律师会跑来上这个课，
格格不入的感觉。
然后，但是我很容易就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等到全部课都上完了之后，他们所有的人都说 Nicole 只有你应该要来上这个课。对，那所以后来在那边也认识了一些导演，然后也对影视产业跟好莱坞运作的模式大概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包括有一些国际很有名的制片，像后来那个云图的那个 producer， 他也是卧虎藏龙的Completion Bang 公司派在团队的这个也挂 co-producer， 对，像这几位都是很好的朋友。那所以后来开始有导演要做电影，然后就要我就是问我可不可以一起参与。我当然死求活求都要求他说赶快可不可以让我一起当 producer。
所以你可会进入电影产业纯粹就是因为很有热情。
我就是说当你的 passion 哦，就是会在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去留意这方面的讯息，然后他就会出现了。对，所以很多也是因缘机会。对，
我们有开放听众来提问，然后我发现大部分的听众其实最有兴趣的是这个领域的。
对，我告诉你很有趣，当所有的人知道我的 career 是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把焦点转移到电影。那我都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晓得拍电影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事，而且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但是所有的人都不管，他们都觉得说很多，而且每一个人问到最后都说，如果你下一部电影我可不可以嘎一脚。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有表演欲。我要告诉大家，演戏是非常非表演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在我的电影里面，因为我们花不到没有预算请到比较有名的我们心目中的演员，结果要我自己下去嘎，我根本就是 完全一个镜头讲一句话就 NG 了不知道多少遍，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以为你
可以透露一下是哪一部？
我在复活七日的时候，最后我有嘎一脚啊。那其实演主管是我最擅长的，就是我自己嘛。可是光那个东西，你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演员是要非常有自信，
嗯，
而且他要能够知道，就是说你不能过犹不及，
是。
然后那个中间太困难了，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但是我可以理解，几乎所有的人只要听到我的 career 的这一段，都对电影是非常有兴趣。
那刚有提到这个时候是国片最惨的这个时候，
是。
那有听众就在想要知道说，电影法跟国片配合制它的发展历史怎么样？然后它对于国片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就比较少去看电影法这一部法，因为这一部法其实它里头规定的那些东西我们大概通常都不太会违反，但是外片配额的这一件事情确实是重要的。
是。
那我在这里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个也跟后来我去 NCE 做的事情有一些关系。
嗯嗯嗯
哦、那就是说大家如果还记得回过头去刚刚讲为了加入 WTO 的谈判，
是
好，那为了加入 WTO， 因为 WTO 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national treatment， 就是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参与 WTO 的国家不可以用关税壁垒的方式去保护你国家特定的产业，你必须要对外国的产业有国民待遇。
嗯，
那WTO 里面最主要就是货贸嘛，哈，还有服贸，另外还有智慧产权，是与贸易有关智慧产权协定，这个三大的支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服务贸易里面，作为美国非常强大出口的影视产业这个 as a 项目，所以影视产业这个部分是美国一直在 WTO 这边就很强力在推动。那当然一开始诉诸的也是所谓的 national treatment。就是说你要打开你的电影市场啊，你要打开这个市场。那但是电影影视产业这个东西牵涉到你的话语权，
嗯，
牵涉到你的说故事，所以在 WTO 的谈判桌上哈，其实是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那时候以法国为首的国家哈，那个在我 EMBA 的论文，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那在那边就提出来一个抗辩哈，这个抗辩就是要去抗对于 national treatment 去作为一个抗辩，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概念，叫做文化多样性，
嗯，
就是 cultural diversity， 也就是说全世界可以吃一样的汉堡。全世界可以拿一样的手机，可是全世界不能看一样的故事，
嗯，
因为每一个 local 的族群，每一个 local 的 party 其实都有权利能够 express， 这个是跟 expression 有关，
嗯，
要能够去表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想喜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 cultural diversity 的观念。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后来联合国还签了文化多样性公约，
嗯，
好，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有一些历史的足迹。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谈判桌上就有一个非常的算是激烈的讨论的过程。那这个抗辩其实是被接受了，
好，
那被接受之后问题是 what is cultural， 文化的范围这么大，那你如果说照我们讲，法国第一任文化部长说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当我们要步入坟墓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你一生当中所有发生的事情，哇，那这样子你看这段论述多美，对不对？好，可是太大了，那如果每个都不能用，每个都必须是 national treatment 的例外，那 WTO 不就崩盘了？ 对，所以后来当时我们考虑到当时的时空环境，你想想看，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很容易去所谓的入侵好了啦，或者说讲入侵好像有点的，不过意思是一样，就是说可以很轻易的入侵到别国的这个所谓的文化或者是视听服务领域的大概只有一个，
嗯，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Hollywood，
嗯，
好莱坞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在 GATS 里面的第四条就留下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的条款，就是 cinematographic 电影。好，大家想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美国的电影也不是只有好莱坞，可是你就把好莱坞想成一个超越美国之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
嗯，
你就把它想成好莱坞，它几乎就是一个 monster， 一个非常非常大强大的一个 power。
是。
那美国还有很多电影就是所谓的独立制片，好，包括李安他早期在美国导的一些电影，当他还没有进入好莱坞体系之前，他这些电影都是所谓的独立制片，包括《卧虎藏龙》，
嗯，对，
他本来也都是在独立电影的电影院上映，然后因为票房还不错才走到这个 这个商业的电影院去做应演，然后之后他才进到好莱坞的体系里面，包括理性与感性啊等等这些电影才开始在做。那个时候在 Getz 的谈判里头就留下了一个例外，就是电影。那电影的上面就讲说每个国家它可以用这个外片配额来保护自己国家的，就是不适用 national treatment。 那如果说你哪个，比如说美国，你想要打开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你就去跟他谈双边，你要看你要拿什么去跟他换。
嗯，
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大陆中国它其实那时候就当时它中国的整个 box office 大概差不多40-50亿人民币。
嗯，
好，那所以他就以这个外片配额的主张，一年20部拆账的大片，当然他还有很多小的，大概300-400部，每一年都会有这种lump sum， 就是直接授权给中国的发行公司。那他什么时候发，如何发，这个你就有点像批片卖端。
嗯，
但是拆账大片，就是以 box office 去拆营收的这种，一年20部，就是所谓的外片配额。然后当时是说2000年之后的12年再来看要不要再增加。韩国也是，当时他也有主张外片配额，所以那时候第一波的韩流就是在那个《我的野蛮女友》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后来也是有一波这个韩流。
嗯，
那后来因为美国给韩国很大压力，就包括像牛肉开放啊什么这些开放，所以后来他外片配额也失守。可是那个时候他韩国他自己走他的创意产业，走出另外一条路，他跟这个音乐跟这个演唱会跟这个电竞跟这个像包括像现在什么江南大叔后来这些 model 他整个走出另外一条路。好，那台湾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主张这个例外的条款，所以我们没有在外片配额上面没有任何的主张。对，那我们也不知道说那个时候到底是换了什么，搞不太清楚。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参与，是后来再回去看，说其实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台湾的电影产业之所以会这么 weak， 在那个时候台湾本土国片的票房不到1%，很可怜。我那时候根本不敢跟家里的人说想要去做电影，根本就是刚好被打死算了。好，那可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资策会在 ICT 的产业，你知道产业发展的逻辑嘛，所以你会回去看说为什么我们台湾的电影产业会这样，难道都是大家都说因为新浪潮导演拍的电影我们都看不懂，所以我们都不喜欢看，是这样原因吗？不是，其实产业的发展是跟政策跟国际贸易谈判都有非常深的关系。
环境，
所以后来我在北艺大在台北教育大学文创系在开课的时候，我都告诉我的学生，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是喜欢词曲创作，你们喜欢做影像工作，你就不关心国家大事。
嗯，
你如果不关心国际贸易的谈判，你不关心你产业发展的政策，你所从事的产业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嗯嗯嗯。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电视这个产业，其实根本比如说以美国为首国家，它根本没有要求说，因为每个国家因为电视的市场是 domestic market， 它根本没有要求说你的 domestic market 要开放。
对，
所以每个国家在当时都有黄金时段播本土自制节目比例的规定，自己都因为没有人说你一定要 national treatment 啊，台湾也没有规定，
就是看你想播什么的。
那我到其实如果我们早10年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台湾的 content 的 production 不会这么积弱，不会这么辛苦。对，那我十几年前做电影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件事情了，因为影视是一家嘛。
对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那当然你没有 authority 就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对，
那后来到 NCE 之后，我可以做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定了电视台黄金时段要有自制节目的比例？好。那是我上任之后才定的。
Oh, okay.
对，那可是其实是已经慢了10年了。
是，
很多人就跟我说：“诸位，你现在定这个东西，根本早就我们的影视制作内容很多人才都流失了。
是，
那他可能都为了要 survive， 他必须要去 China 去其他地方，甚至他本来想要拍电影、拍电视剧，他都只好去拍广告、拍什么。
嗯”
那但是我那时候当然很感慨，我说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这个产业这么久。可是我说，除非我们今天不要说自己的故事，如果台湾要说自己的故事，我们晚一天规定就多一天后悔。
嗯，
所以当时还是做了这个规定。
是，
对。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所谓的外判配合指的是这件事情。那当然那个后来比如说以中国为例，他的 box office 就是从他加入 WTO 那个时候一直到201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200-300亿人民币了。
嗯，
好，那当然他有他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有审批的制度，
对，
然后他没有分类分级，所以你到最后不管是，然后再加上当时其实是香港刚好回归嘛，跟他签 SEPA， 所以很多香港的影视工作人员，包括 above line 跟 below line， 我们在电影视产业我们会讲 above line 跟 below line，above line 就是像演员啊，哈，导演啊，哈，大腕的摄，就是比较厉害的，像摄影师，有些叫得出名号，就是 above line， 就是你可以。就是
有名字
有名的，然后 below line 还有很多人，像美术啊，像这些剧组啊，对对对，从这些香港的这个 above line 跟 below line 的人，其实大量的去加入了中国的这个 ecosystem， 所以也让他们把这个产业整个发展起来。可是你到最后发现说，因为审批的制度，它其实没有创作自由，题材也不够多元，
对，
所以当40-50亿人民币的时候是 OK 的，好，你反正就拍这几种嘛。可是一个到已经200-300亿，甚至还要再继续往上去涨，如果你只能看那几种类型，什么古装大片啊，或者是贺岁搞笑片啊，搞到最后真的是没办法再拍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
同质性太高。
对，那他们内部也有一些，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声音，但是现在又都被浇熄了，就没有办法。就是那时候是不是审批要放宽啊，或者说不要再审批啊等等，这些声音慢慢就会出来。那当然现在因为政治的力量，所以反而又更比以前更紧缩，那是 another issue， 不是今天的重点。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就再把2012年的时候再把20部外片配额放宽到34部，所以外片配额就一路这样放，就美国就希望更多嘛，这样好莱坞的大片才可以进去里面赚它的 box office 嘛。
对，
好，所以这一路外片配合指的是这个东西。那另外电视台来说有所谓的黄金时段，这个东西对于 cultivate 每一个地方的 local 的 talent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忘了，不管是电影的辅导金或者是其他相关配套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要 cultivate 人才。影视产业或者是创意产业怎么 cultivate 人才，你就是要靠这个东西一部一部电影一直拍啊。你说编剧你很久才写一个剧本，你这不熟练也很难去，那导演很久没拍片手也会抖啊这种东西就，然后演员更何况是演员，这么多现在拿到影帝的这些演员啊，影后的这些演员，他们其实也是从很小的角色，什么角色通通都要演，不断的历练，不断的琢磨，到最后才能够发光发热。
对，
所以这些相关政府的 support 其实是在 cultivate 人才，就是培育人才，所以这个东西不能间断，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而且也不是说今天投一步，为什么我投你就不会成功，这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东西是它是会有风险的，它是会有牵涉到市场，牵涉到题材，牵涉到很多原因，所以这个产业它有它的特殊性。而刚刚讲回过头来，整个创意产业它其实是必须要能够跟所有相关联的产业都要能够结合，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益。
是，
所以这里面又有另外产业运作的逻辑，那个又是整个创意产业的另外一件事情了。如果以后有机会再来谈。
了解。那我们因为每一次访问来宾的时候，我们会设定一个次主题，除了来宾本身以外的经验。针对 Nicole，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压力这个主题，因为之前 Nicole 在担任 NCC 主委的时候，在这个假新闻的风暴中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舆论，包括政府都对假新闻内容控制这件事情给 NCC 很大的压力。那当然我知道 Nicole 一向的立场就是说其实管制是 NCC 管基础建设，但是管制内容不是直接用禁止的方式来管。那今年有一些新的新闻，比如说王立强的新闻或者是卡神的新闻，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用那种方式去控管内容。那但是当时你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些压力的？
好，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到不同的压力。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去看说这个压力本身的来源，以及你所要 追求的，或者说想要去维护的，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因为这个中间一定是因为有冲突才会有压力嘛。那其实这里牵涉到的议题，就是如果以去年所谓的假新闻的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它其实牵涉到的是一个所有的政治社会还有产业所面对到的一个，对我来说，其实我看它是一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各场域它在面对到网际网络的发展以及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很自然会产生的一个结果，因为 internet， 因为 infrastructure 越来越完备了，它传输的速度越来越快，传输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在上面跑的各种不同的资讯以及这个产业的这个典范的转移，它自然会产生非常快速的扩散的效果。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潜力可循，因为全世界也都面对到这个问题。当全世界都面对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 solution 必须要能够去回应到这个网络的本质。如果我们的 solution 没有回应到这个网络的本质的时候，它是自私一分。
对，
好，自私一分。那因为我一直长久在这个网络的产业里面，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用假新闻这个词了。你会发现说 fake news 这个词其实是很政治性，非常政治性。那更何况真或假，在一个真真假假的时代的时代里面，你怎么如谁可以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跟历史一样。
对，然后再加上新闻这个字 ，news 这个字，其实在传播学上有它的特定的定义。所以我们当时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吴宁认为它是所谓的 disinformation 或 misinformation， 甚至到现在已经一直不断的被证实，它就是所谓的资讯操弄。其实这就是一个资讯的操弄，而资讯操弄是资讯化社会的本质。
对，
因为它的资讯产生的量非常大，而且它资讯扩散的速度非常快，然后再加上整个网络的本质不是实名制，所以它会有很多匿名的操作。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真真假假的而传播快速的，甚至背后有特定目的的资讯，是每天不断的，每分每秒都一直不断在网络上扩散。
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处的环境的一个本质。
是，
而在那样的一个本质的情况之下，不是单纯一个用 fake news 把它打下去，然后说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来决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对，
那个东西其实是那种处理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而当时我在2017年2月。就在行政院院会主动提出报告，我说这个事情其实它是一个网络社会我们一定要面对的，而且对台湾来说，台湾有敌对的国家、敌对的势力，甚至敌对的团体，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政治立场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安跟动荡。而大家如果仔细去看资讯操弄的目的，它不是要让你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它就是要塑造你社会的对立。
对对对，
撕裂你这个社会。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个政府的单位出来说，对，你说的就是错，我说的就是对，那那个对立不是更严重吗？好好，那所以在当时我在行政院院会就已经先提出这个报告，那时候是 Trump 刚选举，美国刚选完2个月，我就在行政院提出报告，因为我在 internet 上面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
是，
好，那所以那个时候的结论非常清楚，就是说各部会对于跟他有关的这个事实一定要及时澄清。
对，
你没有别人可以帮你澄清，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好，你要赶快及时澄清，而且你澄清人家也不一定会认为是真的，更何况你不澄清。对不对？好，不要忘了政府只是 as a party， 他不是决定真理的那一端，只有法院才能够最后做 final order。 所以为什么法院要一直要提升他的公信力，就是这样，当一个我们认为要做 final 最后 order call order 的人，他的公信力是不被认可的时候，那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那行政机关他不是做最后 final order， 行政机关不要忘了，人民跟行政机关其实是也是处在一个也是有点紧张跟对立的关系，所以不是说行政机关说的就一定是对的。那更何况如果在这么多讯息充斥的情况之下你都不澄清，那谁知道是什么。第二个结论，那个时候我在那边报告，我就讲很可能会引发治安跟国安的议题，提醒国安单位一定要注意。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2017年2月的行政院院会的会议，这个是挂网公告的。
是，
那接下来的2年之内，这个行政院 各部会有没有去落实，或者说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清楚的。好，那回过头来看，那 NCE 要做什么？
是
NCE 在这个整个事件里头，当时我们做的几个部分，第一个，传统广电我们核发执照的部分，当然要加强它的事实查核，你也不能去叫电视台说谁是 NCE 是一个事后监理的单位，它只能就通常在过去就是说，如果有播出什么节电视的节目或者是新闻，那他这个中间有任何的这个不 appropriate 的地方，可能违反药事法，违反儿少保护，违反甚至真真假假，没有经过事实查证，不能去决定真假，但是你自己说的话有没有经过事实查证的程序，
是
那这个部分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流程。
嗯，
这个已经为了要维护新闻自由，维护当初的这东西已经非常非常
成熟
严密跟成熟。那个时候就是必须要先请电视台要去说明，然后之后要送到电视台的自律委员会去开会，然后之后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送到 NCE 来， NCE 还有必须经过外部专家，有一个外部专家的这个内容咨询委员会，然后之后再送到 NCC 的委员会，这个流程是非常非常严密。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事后监理的单位，不是像警察一样就是说今天报这个东西明天就把你查封，大概没办法做到这样。那当然如何去加快这个速率让它有效率，还有就是说那这些相关的事实查核，这些我们那时候就要求广电视台就这个事实查证的工作，因为网络效应的关系，因为你们都太喜欢去网络上说谁说，那你都随便去找这些消息来源不一定那么清楚的，所以你事实查证的工作就要更做得更周到。
嗯，
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要求他们比照 NHK 或者是 BBC 的这种事实查证的这种 guideline， 然后全部都要求他制定好了之后给他们参考，透过他们的这个协会直接落实到他们每一个公司自己的伦理，这个就是广电部分加强。那至于网络的部分，那时候就是邀请了好几次，就是邀请大型的平台，包括 FB、Google、Yahoo 等等这些，然后就是说你们在全世界是怎么在落实你们的 community standard 的落实。好，大家不要忘了，如果我们给予这些大型的平台更多的强力的去审查过滤的话，它会决定你要看什么内容。
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 community standard 大家也在 watch， 所以如何透过他们强化他们 community standard， 以及针对特定的国家如果在选举的时候会有一些被资讯操弄的可能性，他们的做法会是什么。
嗯嗯，
所以后来证明过，在那个时候2017年2月之后的两年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包括欧盟的高阶委员会去谈这个 multiple stakeholder 的这些准则自律，其实跟我当时在报告的是非常
异曲同工之，
就是完全都符合，因为这个是网络一定你是必然采取的，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不按照网络的机制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对，
好，那可是就是说这里面有非常绵密的工作， we did a lot， 非常绵密的工作，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觉得你没有跳出来禁止某一些内容就是什么事都没做。
对对，
所以他其实就会比较遗憾。
嗯，
那你说压力或什么这些东西，有，绝对有，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是，
那非常大的压力，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清楚我们其实要去平衡的法益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因为这里面你有很多不同的利益要去权衡。好，有公共利益，然后有表达的也表意的自由，然后有各方面这种学术界新闻学术界他也不赞同是去管制啊，所以这里面要怎么去平衡。可是那当资讯被操弄的时候，很多人容易去相信的时候怎么办，如何去提升这个素养，它其实是一个治理的议题，它不是管制的问题。
对对，
你如果只从单一的角度去谈，哦，有这个问题你就是管制这个产生讯息的人，可是你忘了这个 multiple stakeholder 这么多人在这里，他怎么去同时去让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能够产生，然后提升这个媒体的素养，然后大型的平台应该负什么责任。
嗯，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是做这些事情，那有些也不一定是 NCC 的职权，可是因为这个政府里头绝大部分的部会大概没办法理解这些事，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有多做了一些。
嗯，
但是因为这些不被认为是直接切断它的内容，直接那个，所以可能某些人就会觉得是那这些东西，当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说，其实我们要为国家长久的这个制度的建立 而要有所坚持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那你说怎么去处理这压力的问题？第一个还是必须不断的沟通，一直不断的沟通再沟通，你听不懂我就再沟通，或者我帮你做都没有关系。我一直到最后为什么会辞职，是我感觉到
沟通
他们不太愿意，对，无效都还没关系，无效我还继续，因为两年来其实都不太有效。我都一直持续不断的沟通，而且持续不断的做，然后包括在外面就是协助平台跟其他部会的联系。那后来到最后发现，哎，好像不太想沟通了，他们不太想沟通，那某些人不太想沟通，那这时候就会觉得说，那这样也差不多了，这样子。所以那压力的，我觉得压力不能就把自己关起来，压力就是还是要不断的沟通，因为当你知道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而且其实是蛮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支持的，只是某一些人他不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就想办法让他知道。因为我刚刚有讲，当我把它界定成说它是一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过程，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在学习，每个人都不是马上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样，那有些人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件事，所以我还是一直不断不厌其烦的在沟通。那只是说刚刚好在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沟通是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说面对到整个资讯化社会跟现在智慧化的各种不同的情境，其实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是
就是要转变成治理的思维。这个治理的思维就是 multiple stakeholder， 很多人在这意见里面怎么样去共同的参与。那另外还有就是我自己有在修行啊，对，所以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宗教信仰，然后我也宗教信仰不是最重要，我很喜欢 New Age 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会做 meditation， 然后我也有一些就是喜欢那些像比如说催眠啊什么那种水晶球啊什么，那个是好玩，那是兴趣，但是那个东西对我在释放我自己的压力的时候是
有
相当的帮助。对，好。
因为律师他是压力蛮大的工作，尤其像我这种小律师也是会有压力，会面对老板的压力，面对当事人的压力。那像 Nicole 一路走来也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所以一路走来是怎么去调适这些压力，可不可以给我们，因为我们 TA 大部分是法律人，
是
所以想见压力都不小。
对，就是我知道这是日常压力的来源其实有非常多哈，那压力的来源小至你的日常生活哈，或者比如说今天跟爸妈沟通不好也是一种压力。
对，
我也常到现在五十岁还是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那还有就是工作上哈，面对社会，面对各种。那我觉得我自己调适压力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装压力不存在，
不能，
因为你越不去面对它，它其实物质不灭嘛，它永远都会在那儿，甚至它会转移到其他的出口，
是，
或者说它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你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所以我觉得有压力的时候最好的就是面对它，然后去理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压力的产生，它的来源是什么。那很多压力或者是很多的不开心或者是没有办法如预，它是因为它不如预期嘛，那这个预期它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预期，为什么会有这个期望，那这个期望它是 make sense 的吗？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方式换一种方式可以达到那个期望，还是说那个期望根本就不切实际，这个东西可能要去理解，然后要再去沟通，然后去包容，然后甚至用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预期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被处理，甚至它可以在一个换一种方式去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说我认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是会直接面对的，我不会闪躲，
是
好，我任何的问题在面前的时候，就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非常勤奋的人，我会对所有的事情我都会 well prepared。 当然你说什么叫 well 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说当我心里要朝这个目标去的时候，只要跟他有可能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去，只要我想得到的我都会想办法去准备，把自己处在一个最好的准备的状态，然后呢面对他困难也是一样面对。那解决不了没有关系，那就承认嘛，那承认的时候就说好，那我可能 我可能还要更加努力，或者说我还要再去结合什么其他的资源再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面对跟理解，要理解，然后要能够去包容，然后要去探索它这个来源，然后沟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压力的减缓，或者说让这个压力的转换，其实我觉得都有相当的帮助。那当然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去 release 的哈，这个可能有一些，但是因为那些东西牵涉到每个人的特质，它可能不一定都适合。比如说冥想对我来讲是很好，
对，
然后我自己也有在学催眠，然后我有在修行这些东西，那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你可能可以去找到一个自己可以抒发自己压力的地方，但是你光抒发或者不去面对它，其实它还是会存在的。所以最重要的前提还是要面对它，理解它，包容它，想办法去处理它，然后同时再有一些其他的兴趣再来做一些相辅相成这样子。
嗯，听起来就是勇敢面对那些压力源，然后自力在解决那些压力源。那如果说真的还是需要一些排解的兴趣也好，
对，再加上一些辅助这样子。对，我觉得人生其实你把它换过头来想，为什么会有这些压力，为什么你会碰到这些人这些事情，一定有它的道理。
对，
我其实从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告诉我自己，不管我今天会碰到什么人什么事，或者说就算我非常不愉快，然后给我很大的羞辱，或者说很大的没办法解决的障碍，我都会认为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什么事。
这点我非常佩服你，可就是可以修养非常好。
其实我的修养不太好，在家里都在丢东西，没有在开玩笑。就是说你要回过头去想说，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人事物，那我如果在这一关我没有去把它当做一个学分去把它好好的去面对它，我下次还会再碰到一样的人的，一定的，因为表示这个学分没有过嘛。
是，
对，所以我很早以前就有这样子的体认，所以我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当然会有我的好恶啊。有些人就是觉得说你就是怎么样，可是那个东西就会觉得说，我还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或者他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会说。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人的这一面，表示那一面呈现出你自己的的那一面，那就赶快回过头来想说，我如果觉得这个人很霸道，然后很不理性，可能我自己也会有那一面，那这个时候我才会一直把他那一面凸显出来，他反映的就是我的某一些特质。
了解
对，所以慢慢的这样子就会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是来丰富我的人生，都是来让我的学分修得更多更好，这样子下辈子就可以成佛了。没有开玩笑。
对，听完又充满了正能量。
对，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时间差不多了，那最后 Nico 有没有什么给我们的年轻法律人一些建议的想说的话？
谢谢。我想哦，就是说大家有机缘，或者是有因为兴趣，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能够成为法律人，都有很好的这个基础哦，而且也有这个很好的过往的这个经历走到今天。那我给经验不敢啊，就是说给建议不敢，但是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说要珍惜自己法律的专业哦。我觉得法律的专业绝对今天未来，如果就算不是做 pure legal 的工作，这个绝对会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资产。好，因为法律的训练，因为法律的经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个资产本身它不是绝对的权威，它一定是必须要能够跟其他的领域相结合，然后要能够真正去解决问题，为人类谋求更大的福祉，它才会是一件有效益的事情。所以掌握自己的核心能力，同时 open-minded，然后跟所有不同领域的人去合作学习，才能够共创多赢跟更美好的世界。
好，谢谢 Nico。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ost Note 所提供。 Lost Note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